我今天这个脖子，爱丽丝听他们这很不是很舒服，这看上去很 rebellious，很嚣张哈。但其实是因为这个，我现在感觉头是多余的，对，是一个负担哈。但其实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以色列人说他们是悖逆的百姓，对吧？说硬着颈项的就是 stiff neck，就是硬着颈项的百姓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可能想要活动一下头，有的时候耸个肩，你不要觉得我好像是在这个好像一点都不肃穆，就是我是主要是为了这个活动一下哈。好，那我们之前呢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会幕当中这个铜祭坛它的意义。和它的使用，那我们是插入到了立位记，对不对？我们专门讲了，立位记当中提到的五种以色列人主要献的祭物，这些所有的祭物都是在铜祭坛上献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又要回到这个会幕本身的这个记载当中来了哈。那我们之前已经查考了会幕当中的器具，以及会幕它整体的架构所带给我们的启示。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把目光转向。在会幕当中活动的人，就是祭司，特别是大祭司的身上了哈。那虽然在这个旧约的时代，会幕是神在他百姓当中的居所，也是神的荣耀特特大大的彰显的地方。就说一方面，神的确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你开着车呢，神也与你同在。但是神的荣耀大大彰显的地方，在旧约的时代是在哪里？是在会幕。那我们讲的会幕其实是指向今天的教会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为什么那么重视我们主日集体的敬拜？因为当我们存着敬拜神的心，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敬拜他的时候，神的荣耀是大大的显明在我们当中的啊。那虽然在旧约时代，神的荣耀大大彰显在会幕当中，虽然神嘱咐摩西建立的整个献祭的系统，为的就是让以色列人好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去亲近他。但是我们之前也有说过，在旧约时代，其实你从会幕的建造你就能看得出来，神的百姓是没有办法直接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和神面对面去亲近神的。我们看一下会幕的图。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之前讲到的内容，对吧？我们说神荣耀的面直接是彰显在什么地方？在约柜之上嘛。约柜是在这个至圣所，就是大家如果看这个会幕的帐篷，约柜就是放在最里面的那个房间的，就是至圣所。神的荣耀是停在什么？至圣所当中的。以色列人一般的老百姓，你能进到什么地方？你最多也就是进到院子里面，你连会幕本身就是那个帐篷你都进不去。祭司能够进帐篷，但是进不了什么至圣所。至圣所只有大祭司能进，但一年只能够进去一次。就是说，在旧约时代，一方面神的百姓能不能去亲近神、敬拜神？能，但是这个通路又是间接的，他们又没有办法和神靠的那么近，这是旧约当时的状况。那么问题来了，就是在旧约时代，神的百姓他如何把，他既然没有办法跟神靠得那么近，他如何去享受神的祝福呢？他又如何把自己的需求真实的带到神的面前呢？那作为罪人，他们需要一位中保，也就是中间人的意思。比方说，我记得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就是加拿大政府，他刚刚是把这个 conversion therapy 提出来了，还记不记得我讲过？就加拿大政府，他不是签署了一个法案吗？就是禁止人去做 conversion therapy，意思就是说，当比方说男的想要变女的，女的想要变男的，教会都不可以去告诉人说你要悔改啊，你这个是罪啊，都不可以说的哈。那这个法案刚刚提出来的时候，还没有立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了，因为国民要开始讨论嘛，政府要得反馈意见。那我们是为了表达不满嘛，但是我们作为小老百姓，我们又没有办法在这个议会去进行这个辩论，对不对？但是呢，就是我们教会一些热心的弟兄姊妹，他们联系到了，就是我们在温哥华，我们所在的这个省份叫 BC 省，就是 British Columbia，对吧？他联系到了 BC 省的国会议员，哎，我们就把我们的意见，我们跟国会议员，我们面对面跟国会议员反映，然后国会议员呢，把我们签署的我们的一个声明，把我们的意见呢，可以转达到这个国会，对吧？但是我们自己去不了。那这边就在旧约时代就有点这么一个情况，就有点这么个意思在哈，就是罪人呢，他们凭着自己，他们没有办法自己直接的去亲近神，但是呢，神就给他们设立了一个什么中间人， 中保就是谁？大祭司，就大祭司代表着他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去侍奉他，去亲近他，也从神那里领受祝福，转送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身上哈。所以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相交的中间人就是祭司。由此你也知道，祭司的职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在以色列社会当中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就是天与地、神和人之间的连接和桥梁。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然后下一次还要再看一次哈，今天讲不完。那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关注的就是祭司职分本身，讲到了如何制作他们的礼服，其实这个礼服也是与他们的职分和工作相称的哈，以及也谈到了什么，他们在在这个会幕当中如何侍奉神。那么出埃及记二十九章着重讲的就是对祭司的案例，就像我们今天会案例牧师一样，在旧约时代一些重要的职分，你承接圣职的时候你也要被案例的啊。我们要来看这个祭司的就职仪式，他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才能够分别为圣，正式成为供职的祭司。那以及二十九章也谈到了什么，他们每一天常规的献祭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就是在院子当中完成了，而不是在会幕当中完成的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祷告，然后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信息。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主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我们也求主来预备我们的心成为好土，得以领受你的道。我们也求主能够让你的道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你的恩膏，可以在我们心中发芽生长，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衣服啊，我们想一想哈，它不单单只是为了遮盖身体的，对不对？也不单单只是为了好看，衣服也是可以传递信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比方说在中国的古时候，衣服可以外在的表现出一名官员的权力和地位，对不对？当官的他官服前的这个图案纹饰，甚至你根据他帽子的装饰，你都能分辨出他是哪一个级别的官员，他是县长呢，市长呢，还是省长，对不对？在军队里面今天也很明显，对不对？你看军人的他们的肩章、胸前的资历牌，你就知道他是哪一级的军官啊，他是上尉啊，是少校啊，还是将军。那衣服也可以反映出我们的职业，是不是？简单来说，甚至我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以前做餐馆施工嘛，我们去一间餐馆，我就知道谁是大堂经理，谁是 waiter waitress， 谁是厨师，谁是老板娘，谁老板。这东西，你通过衣服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通过衣服也能分别出谁是法官，谁是军人，谁是医生，谁是飞行员，对不对？衣服可以告诉我们职业的。那甚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哈，衣服也可以用来表达人内在的看不见的品格，有没有注意过？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保罗，你发现他那在跟弟兄姊妹劝勉交通的时候，他甚至很 care， 他甚至也关心弟兄姊妹怎么穿。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好像事无巨细都要关心哈？这个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保罗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这是讲到姊妹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为什么保罗关心姊妹们穿衣的风格？为什么要穿正派的衣裳，而不是一味追求我们说那种花里胡哨啊、新潮啊、奢华呀？为什么要穿正派的衣裳？为要反映正派的价值观、正派的品行。你的穿衣习惯其实反映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看到没有，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不是说我想怎么穿我爱怎么穿就怎么穿的，我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的。我们甚至打扮都要照着什么神的心意来，都要去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不好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流氓的样子，一个 hooligan 的样子，对不对？我今天扭脖子又不是我刻意打扮成这个样子，对不对？或者是姊妹们过分的这个性感，就挑起异性的这个不正当的幻想。其实这些不是圣经教导我们去装扮的样式。那在这里哈，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亚伦作为大祭司，他穿的礼服 其实也传递出了很多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亚伦作为大祭司他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所承接的职分有什么样的特征，甚至也让我们看到他有哪些责任，有哪些义务，那有哪些工作是他要做的，这都能让我们看得到。而且我要说的是，亚伦的礼服，艾比你轻一点啊，亚伦甚至穿的这个礼服哈，他所传达出来的这个信息其实也是对我们讲的。为什么这么说哈？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边讲到说什么呀，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不是？我们是皇家的人。为什么说我们是 royal， 是有君尊的？我们的神就是王，对不对？我们的位分很尊贵的，同样我们还是什么？祭司。所以我们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对亚伦讲的话也是对我们说的，因为我们也是祭司家族的成员，所有神的百姓都是大都是祭司哈，虽然只有一位大祭司就是耶稣哈。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亚伦作为大祭司的礼服传递出怎样的信息哈。我们主要分两点来看，我今天只谈第一点哈，还不会谈到以弗德，不会谈到胸牌，那是我们下一次要去谈的。我们今天只是从一个 general 的角度，一个高的角度去大致性的来看亚伦的他作为大祭司他的礼服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哈。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作为大祭司亚伦他应该有什么样的品格，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下次要来看亚伦作为大祭司他要做什么事啊，他有哪些责任和义务要去履行。我们今天先来看大祭司当有的样式。那我们都晓得罪人没有办法亲近圣洁的神，对不对？那么问题来了，即便是大祭司亚伦也是罪人呢，对不对？他和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那么他凭什么可以进入会幕在神面前侍奉他？从很大程度上讲，就是由于亚伦所穿的衣服，亚伦所穿的礼服表现了亚伦他所代表的那个理想的样式，或者是他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尽管我们绝对不否认亚伦实际的生命和生活和他作为大祭司该有的那个理想的样子的确肯定是有差距的。那有一位在这个神学院教授教会历史的老师曾经和我说过，他说在一些我们基督信仰的宗派，牧师在圣台上讲道是要求穿着这个牧师的牧师袍的。为什么呢？他说他们之所以这样规定，就是因为这个宗派的牧师他们觉得，就是任何的人哪怕是牧者，我们也是罪人，我们凭着自己我们不配传讲神的道，那当我们穿上牧师袍就如同是穿上耶稣基督了，那位大牧者，那位完美的牧师。所以穿着牧师袍就表明，哦，我不是以我一个罪人的身份在讲道，我乃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对吧？我虽然不配，但是耶稣配。那在这里就有点这么个意思哈，亚伦凭着他自己他能不能亲近神？他不能，他也是罪人。但是当他穿上祭司的礼服，这礼服所代表的就让亚伦是怎么样？够资格了哈。那么亚伦的礼服到底代表了什么，象征了什么？我们来看第二节，神吩咐摩西说，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所以亚伦的衣服是荣耀的，是华美的。那谁的 Zoom 掉线了？哦，我们的 Zoom 掉线了啊，又来了啊，弟兄姊妹不好意思，我们刚才 Zoom 稍微这个网络稍微出了问题，但我们现在又回来了哈，大家能听见吧？都能听见哈。 OK，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节哈，讲到亚伦的这个圣衣是为荣耀为华美的哈。那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哈，看一下这个大祭司的这个服装的图片。其实我们今天除了在图片上，你已经再也看不到一件真正的祭司的礼服到底是有多荣耀多华美了。刚才米歇尔姊妹读那么多的宝石名字真的不好读，对不对？但每一个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石啊，对不对？然后你看到这些金冠，这个金的牌牌子 都是纯金的，都是上好的金子打造的，然后所有的做工质地都是什么呀，都是上乘的。但你今天看不到一件实体的东西了。我们今天讲到荣耀华美，你或许只能够想一想，在一些重要的晚宴上，或者是在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上，你稍微想一想那些做工非常好，可能非常丝滑，做工上乘，然后镶嵌着各种宝石的那些可能明星，那些要员穿的衣服怎么闪闪发光，在这个镁光灯的照射下，但你只能是稍微找一下那种感觉了，因为大祭司的礼服显然是更加贵重的，更加荣耀，更加华美的，而且你今天是真品，你已经看不到了哈。那么亚伦荣耀华美的衣服到底要表达什么？让我们来近距离来看一下祭司礼服的细节哈。那出埃及记28章第5节就告诉我们了制作礼服的材料，讲到说要用金线，你不用翻，就这样就行，不用金线，你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就是白色的线去做。当你看到祭司礼服的这些5颜6色的色彩的时候，让你想到了什么？特别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听会幕系列的弟兄姊妹，这些颜色你见到过没有？用在什么地方？对，会幕的帐篷就是同样的颜色，对不对？所以这就表明什么？在会幕当中侍奉的人，他和会幕是什么？是 match 的，是匹配的。大祭司的特征和会幕的特征是一样的，他是配得适合在会幕当中侍奉的人。甚至我们说的更加的属灵一点，更加的用圣经的语言去讲，他就是成了肉身的会幕。大家想一想，我们说过在新约时代谁是成了肉身的会幕？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所以在这里哈，我们想一想会幕把我们指向了什么。我们说了会幕是天上神的在地上的居所，所以会幕把我们指向神在天上的面，神的荣耀和华美。而神的荣耀和华美在圣经中特别用来讲到神的圣洁，因为神的圣洁就是神一切属性的属性，神一切的属性彰显的都是神的圣洁，神的价值，对吧？因为我们说神的圣洁就讲到神与万物都是有别的，神是最最有价值的，他也是在道德上完全洁净的。那么神的圣洁在圣经当中反复让我们看到他是荣耀的华美的。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章第3节，在那里天使彼此呼喊赞美神，就怎么赞美的？圣哉圣哉圣哉 Holy Holy Holy， 神那里是圣洁的，万军之耶和华，你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神的圣洁在彰显出什么来？荣光荣耀来。再比方说我们今天呼召的宣召的经文，诗篇29篇第2节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为装饰敬拜耶和华。哇，很贴合今天的场景，对不对？大祭司要以圣洁为装饰进到神的面前，进到至圣所敬拜他。为什么要以圣洁为装饰？为什么要以圣洁为装饰？因为神就是什么呀？圣洁的。你把荣耀归给的是一位圣洁的主，对不对？所以神的圣洁大大的彰显神的荣耀，神的圣洁是荣耀的，是华美的。在这里同样，亚伦的礼服把我们指向神荣美的圣洁的形象，礼服表明大祭司应当像神一样是圣洁的，或者说彰显的应该就是神圣洁的品格和性情。那甚至我们进一步说，大祭司不仅是在外表上是圣洁的，他在人眼注意不到的地方也很注意，一定要是反映神的圣洁的。我们怎么知道的？来看第4节，请大家注意所做的圣衣有哪些部分？有胸牌，有以弗德，有外袍，有内袍，冠冕、腰带。我们再来看40节和42节。40节说，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为荣耀，为华美。内袍，如果大家看英文就知道它什么意思。内袍其实就是 underwear， 说白了就是内衣。就连内衣都得是什么？荣美的，表达圣洁。你有没有看到这都很注意的？你不能说反正我看不见，我有的时候我自己就穿一件破破烂烂的背心在里边，反正谁也看不见，对不对？但是大祭司不行，你连里面的你都得是什么圣洁的华美的。 那四十二节说，祭司做内里的裤子一定要遮掩下体，就祭司在神面前供职的时候，你不能说是下体我反正穿着外面裤子，我里面就不穿了，不可以的。那为什么你发现圣经特别要拎出这一点来谈？如果我们对照以色列就是周边当时外邦民族的宗教礼仪就好理解了。我们读旧约圣经知道迦南人敬拜了一个神叫什么，非常普遍的一个字，以色列人一转向一背离耶和华就去拜这个神叫巴利，拜巴利。对，那巴利在迦南人看来他是一个掌管雨的神，降雨的神，跟农业有关系，因为有雨植物才能生长，还掌管生育。我们知道一谈到生育就跟男女之间的结合是有关系的，所以在拜巴利的过程当中，这种男女之间的交合其实是他们敬拜仪式当中重要的一环。甚至你发现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一背逆耶和华，他们其实在敬拜过程当中就犯什么，犯淫乱，犯淫乱。所以你有这么一个参照和对比，你就知道什么，就是以色列人所拜的神他是非常的洁净的，他的敬拜的仪式在性方面也一定要是什么，绝对是不能够沾染一点点的污秽的，对吧？而我们讲的性方面的洁净圣洁，其实就代表了整个品格，整个道德上的洁净。在罗马书第一章，请大家注意，罗马保罗当时是描绘了当时的这个罗马的社会哈，由于不敬虔，不认识圣洁的真神，而导致的这个道德上的败坏。我们来看保罗怎么形容罗马社会的败坏的。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说，所以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对不对？二十六节说，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那我们说过，罗马社会它的败坏是各个方面的，我们以后看启示录就看得出来了。其实启示录就是专门针对当时在罗马社会生活的老百姓讲的，透露的就是罗马社会的腐朽，它的奢华，它对老百姓的压迫，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用暴力进行压迫哈。罗马社会的败坏是多个层面的，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保罗好像讲得很窄，他为什么就盯着好像这个性方面的败坏就不放，为什么？其实你读罗马书很容易就发现出这一点，甚至我以前在教会都有弟兄姊妹问过这样的问题，罗马社会的败坏似乎是各个方面的，为什么保罗就盯着这方面不放，为什么？因为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原则哈，就是当一个社会败坏处在神的审判之下，它一个重要的外在彰显的一个表现，或者重要的一个败坏的指标，就是性方面的败坏和混乱。所以当我们看到比方说今天西方世界的不管是性革命 sexual revolution 还是道德革命，当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性别秩序混乱，我们就知道其实这在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整个西方社会它其实在不光只是在这个方面，它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的败坏，而且这个社会现在正在处在神的不喜悦和神的审判之下。所以性方面绝对的洁净表明大祭司在他在整个道德层面都是要是洁净的，而且无论是人眼可见的外在的表现还是人眼看不到的内里的状况，因为我们讲了他的衣服无论是外衣是荣耀的是华美的，戴在外面的外袍以福德胸牌都是华美的，内衣也是荣耀华美的。那如果我们用一句话，只用一句话来总结大祭司的品格，或者说大祭司的圣衣想要表达的含义，其实就是三十六节所说的一句话就解决了，归耶和华为圣。有没有看到这个词？我们来看一下大祭司圣衣的图片。大祭司冠冕的前面系着一面用纯金打造的牌子，这牌子上当然刻的就是希伯来文了，就希伯来文了，意思就是什么？归耶和华为圣，就是讲到他这个人，他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他的圣衣所表达的意思也是归耶和华为圣的。请大家注意哈，当大祭司进入会幕供职的时候，他嘴巴上是不说话的，他不像我们今天拜圣餐，我还要有一套说辞，一句话都不说，也没有什么仪式的一套术语要他去表达，他不用，他进去只要以这个冠冕所传达的 这个意思所表达的品格和生命进入圣所就可以了。当他进入了圣所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个牌子上的字似乎就在默默地向神宣告说，全然归你为圣的人现在进来了，一切都在默默当中进行。但是你又能感觉到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分量到底有多重，是不是？归耶和华为圣，简简单单几个字，但是内容却无比的丰盛，太深邃。它简洁的，但是又很准确的概括了大祭司亚伦该有的品格特征。它是完全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归耶和华为圣，不单单是神对亚伦的要求，也是神对他所有儿女的首先的要求。请大家注意啊，或者说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亚伦够资格站在耶和华面前侍奉？只有亚伦会操作献祭的礼仪啊，会在圣所里面点灯，会更换橙色饼，会点香，会洒血吗？这些事情你只要想学谁都能会做，对不对？又不是让你去造火箭，又不是让人给你让你给人动心脏手术，这些东西一般人来说都能够学得会。亚伦之所以那么特别，对吧？或者说是什么叫他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亲近神侍奉神，不是因为他手上做的工作只有他会做，他要做一些什么，而是他圣洁的品格如同他穿的圣衣一样荣耀华美。那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对不对？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什么样的基督徒，比我们会做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有多大的才干，会做多少事情，能在教会做直播，会做饭，会设计网站，会唱歌，要重要的多得多，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建造上，而不是看我们有多大的恩赐。然后我好像去到一间教会，去到一个新的查经班，我一定要找到一个能让我发挥才干的地方我就留下来，我如果不能发挥才干，我就很不喜欢。那其实我们的注意点应该是放在哪里？我们生命的建造上。那在我们这间教会当中，我们用人的原则将来也是一样的。我们首先看的是大家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大家都认可的基督徒，我们一定会尽量为大家创造合适的甚至很多的侍奉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觉得哎，可能我们的生命还需要成长，可能你可能觉得你自己很有本事，但是我们不会随便让一个人去带查经，让你去带领团契，带领敬拜，做执事，甚至做长老。即便你的知识储备，你的口才比你的团契组长更好，即便你是专业的钢琴家，即便你唱歌拿过很多的奖，但是我们未必会给你这样的侍奉的机会。好，所以我们首先，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原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首先是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所以我们就知道神首先看重的是什么，不是亚伦手上做的事，而是亚伦的品格。那既然这个是神看重的，是不是就应该也是我们所看重的，首先要去追求的？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首先应该追求的是什么？圣洁。我的生命要不断的长进，而不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恩赐才干，也不是我今天在社会上好像多么有地位，我是多么成功的一个人，我是一年我可以挣多少的薪资。那这些东西固然好，但绝对不是我们首先要追求要去看重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的生命长进，这个是神所看重的。我只有生命长进，这个东西才能保证我在神眼中是有价值的，我在神眼中是宝贝的基督徒，我在神的眼中我是讨他喜悦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调整我们属灵的胃口，知道什么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才是真正重要的。而且只有当我们拥有了抓住重要的东西，我们才会什么喜乐的起来，对不对？我们最近一直在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保罗谈到他喜乐的很多的原因，但是你发现保罗的喜乐跟他的价值取向，跟他的价值观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的。保罗看重的是他生命的长进，保罗看重的是他的弟兄姊妹生命的长进。所以他可以跟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说，你们完全可以喜乐，你们要去喜乐，当你们看到你们的生命在长进的时候，你们就喜乐。当我看到你们生命长进的时候， 我也喜乐，因为那个是最最重要的事情。你们在生活当中的确会有愁烦，你们被鞭打，可能会遭遇到一些因着信仰受到一些逼迫，你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难处，你们也会忧愁，你们生病了也会忧愁，但是因为你们抓住了这最最重要的东西，你们所拥有的喜乐是盖过你们的忧愁的。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一方面知道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而且当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最重要，我们又抓住它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什么，有喜乐，而这一份喜乐其实就是从神而来的。好，所以我们要追求的就是建造圣洁的品格，并且在生活中把圣洁的品格活出来。我们外在的人眼都能看到的言语行为上要圣洁，我们在那里的别人看不到的思想意念上也要圣洁。那我们在教会的牧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的确看到太多嘴上说的很属灵的话，表面上也很强调爱心与人和睦，但最后发现动机心思意念不纯的所谓的基督徒的确是有很多。那世人往往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教会却不要这个样子，对吧？我们在公共的场合，在社交群，在超市，在工作单位，人能看得到我们的地方，我们也要彰显神圣洁的品格。我们不能在公共的领域哈，一味的就向世界妥协，为了不得罪人啊，似乎我们认同的都是神所厌恶的一些东西，反正我们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希望别人荣耀我，我也就什么尝试着去荣耀人，对吧？都顺着别人去说。那在私下里面啊，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也要远离罪恶，这个是神要我们去追求的。当我们追求到了，也是我们要去喜乐的，值得我们去喜乐的。那好，现在可能有人要说哈，这对基督徒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对不对？那实际和理想的状况一定是有差距的。有谁能够完全的圣洁，完全够资格和神相交呢？对吧？甚至亚伦他也不完全呢，他凭什么就可以做大祭司呢？那的确，亚伦不完美，他甚至犯过很大的罪，他也带领百姓做过金牛犊，大大得罪了神。亚伦也是罪人，但是我们说了，大祭司的圣衣描绘的不是亚伦实际的样子，而是大祭司该有的样子，或者说是那位真正的完美的大祭司的样子。而那位大祭司只有一位，亚伦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影子而已。那位完全配得站在神面前侍奉他的大祭司是谁？
耶稣，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7:26-27，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看到没有，他们不完全的，他们要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那今天只要我们愿意信靠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就做我们的大祭司，在神面前代表我们。那因着他代表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就如同也穿上了大祭司的礼服，因为我们是披戴上了主耶稣基督，如同穿上了华美荣耀的圣衣。就像加拉太书3:27这里说的，你们凡是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什么呀？披戴基督了。也就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切的不完全，我们的失败，我们的罪污都被耶稣的完美无瑕所遮盖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很喜欢称基督徒叫什么呀？圣徒，对不对？叫 saint， 写给谁都是写给在哪哪哪的圣徒。照着我们实际的生活，你敢说你是圣的吗？你完全是圣洁的吗？不是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是圣徒？因为我们披戴了主耶稣基督。那既然如此，这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也是鼓励我们，我们既然耶稣的圣洁可以遮盖我们的罪污，我们得以与神亲近，也就是说我们也的确是要常常警惕自己的罪，对不对？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省察自己，我们有罪了我们大胆可以去认，因为耶稣会用他的完美无瑕洗掉遮盖掉我们身上的过犯。其实在旧约时代大祭司也要干同样的事情啊！你看38说什么呀？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啊， 所以看到没有，我们说了，大家都想着好像在教会在神的国度里面当 leader 带领的人，好像我们想的都是好的一面，对不对？但是往往忽略到他的责任。以色列犯罪了，如同谁犯罪啊？大祭司亚伦犯罪啊，大祭司要去担当以色列人的罪孽的，是不是？当然好处就是说以色列人犯罪有人替他们担当，那今天我们犯罪，我们也可以借着认罪，凭着信靠耶稣，让耶稣来替我们担当。那耶稣作为大祭司，他绝不仅仅只是担当我们一切的罪，用他的圣洁遮盖我们一切的罪，耶稣甚至也把他圣洁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得以享受他的生命，是不是？请大家注意哈，当神起初创造万物的时候，神有没有把他的生命注入到万物里面？没有的。神是神，宇宙是宇宙，宇宙是独立于神之外的。所以我们基督信仰绝对不是在谈可能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一种观念叫泛神论，意思就是说万物都是什么呀，都是有神的灵在其中的，万物有灵论，我们绝对不是讲这个。万物是万物，神是创造者，就好像今天人造了一辆车，那汽车不代表是你，对吧？那汽车也没有注入你的灵魂。可是请大家注意哈，当神今天说拯救罪人，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神有没有把他圣洁的生命性情注入到我们的里面？有的。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彼得说什么呀？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说过，今天很多人对基督信仰是有误解的，或者说他的理解是非常浅显的，对不对？他认为他仅仅只是一套哲学的理论，一套伦理学，一种生活方式，但却忽略了基督信仰最为特别最为伟大的一点，就是什么？神的生命，真实的生命进入到所有信靠他的人身上当中，让他们能够活出大祭司该有的样式，是不是？虽然我们讲了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去努力的追求我们生命品格的建造，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份能力，我们要凭借的不是我自己的能力，这份能力归根结底乃是从神而来的，神给我们能力，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活出一个与神的性情与大祭司的圣服所匹配的生命性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细想一想，我们也鼓励大家去察觉你能不能感受到有一种力量，神所赐的能力在你的里面帮助你，促使你，甚至有的时候催逼你去跟随他，带领你有勇气去勇敢地面对对抗自己的罪，在这个悖逆神抵挡神的世界和文化当中活出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样式。你能不能感觉到这一份能力和性情？你能不能感觉到你和认识耶稣之前的你是有不一样的？如果能感受到，恭喜你，你是真的基督徒。而且当我们真的意识到这种圣洁的能力的时候，我们也要依靠这种能力，使用操练这种能力，努力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其实有些时候老实去说，基督徒我们在生活当中失败，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能力，而是因为我们可能因着我们里面的罪性，我们依然有对罪的贪爱，我们依然想要去犯罪享受最终之乐，我们不太想要跟罪去好好的去对抗的，但是我们有这个能力，神也要我们去努力的去使用。那在旧约的时代，没有人可以直接的去亲近神，他们一定要经过大祭司。可是到了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比旧约时代所有的人都更加的有福气，对不对？因为有一位代表我们让我们随时能够靠近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亲近耶稣不需要透过亚伦，不需要透过摩西，不需要透过任何的中保，我们就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而且我们要注意，耶稣他自己就是神，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就直接来到了神的面前。这就意味着我们如今来到那位大祭司，来到那位神做大祭司的，或者做大祭司的那位神面前，其实是畅通无阻的。 所以愿大家，或者说愿神的话帮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身上有何等大的特权和福分。我们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让他来遮盖我们，也让他来塑造我们，让我们也得以成为君尊的祭司，有君尊的祭司该有的样式。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低头闭目。